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姗姗来迟，终于喺2月13号由新华社发布。文件六次提到粮食安全，强调确保全国粮食产量保持喺13000亿斤以上。
国内自媒体账号中产先生发表文章话，今年呢个一号文件姗姗来迟。讲到的事都不少，其中占第一位的粮食问题不单止关系到口粮，还更加影响食品价格，引发通胀的核心因素。今年的粮食安全本来就不容乐观，没想过还来了两个黑天鹅事件，一个是俄乌冲突，今年乌克兰的春季播种还有个几月就要开始。俄乌冲突如果继续的话，全球粮食价格仲会上升。二是美国俄亥俄州六月希泄漏，俄亥俄州是粟米和大豆的生产大州，但是这件事对当地的农业影响有几大，影响时间有几耐，目前仲未有评估报告，如果严重的话亦都可能影响全球食品价格。文章说，加上各种因素，今年的粮食安全和通胀压力仲是不少，至于会不会对居民有影响，还有待后续观察。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诺伯德曾经向香港南华早报表示，食物价格变高对富国影响少，但是对穷国来讲就是大问题，可能会引发政治动荡。自由亚洲注意到，这份一号文件当中六次提及粮食安全，例如坚决牢守确保粮食安全，全方位攀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等。可以对比的是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只是两次提及粮食安全，2021年四次，2022年五次，而到今年就增加到六次。这或者反映中国粮食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三年清零封控，农民由耕种到收割销售都受到影响。去年11月，国内就有报道指，因为封控影响蔬菜外销，新的种植季节又就快到，河南、甘肃、山东和河北的农民唯有用推土机铲平田里面的蔬菜，目的是腾出土地来种下一轮的农作物。例如河南省禹州这一季的收成，总共有350万公斤葱，近100万公斤菠菜，同1亿9100万公斤山东大白菜，但是货车入唔到城，地方卖出嘅只有大约1/10，大部分蔬菜都滞留喺当地卖唔出去，咁都会威胁到中国嘅粮食安全。对呢一份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喺推特就有人简单明了警告，话饥荒可能好快就会嚟，场内同胞一定要多储备好粮食物资。类似的警告已经持续了几年，例如自由亚洲电台的石破天惊专栏在2020年曾经分析过，中国的粮食危机背后是中共的外汇储备危机，亦即是说粮食短缺的背后是美金短缺，中国粮食严重依赖入口，如果外汇储备枯竭，就没办法在国际市场买到足够的粮食。这篇分析提到，看来当时习近平开始放弃战狼外交是因为国库枯竭，国力露底，这样如果美国选择继续全方位追击围堵中共，习近平终生执政的中国梦还能够撑几耐？2021年大纪元的财商天下节目亦都提过，1958年毛泽东曾经好烦恼地问到访的赫鲁晓夫，中国的粮食太多要怎么办？但是随后亩产万斤的大话破灭，中国进入了严重的饥荒时期。在粮食问题方面，中国欺骗百姓是早有先例。早在2019年，中国著名的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就曾经在官方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其他国家如果不卖就麻烦，中国人就要挨饿。对中国人来讲，恐怕是未雨绸缪才能够有备无患。
2月15号，大批武汉退休老人聚集在中山公园抗议官方医保改革。有民众在抗议过程当中高呼打倒反动政府，现场大批警察暴力驱赶，造成不少老人倒地。与此同时，大连亦都传出老人上街抗议的消息。
据网络热传的影片显示，15号一朝早，老人家就陆陆续续到抗议地点武汉市中山公园门口。随着老人家越来越多，现场亦都来了不少警察。中山公园门口大批警察排成一排，有老人家谴责说，你看看中央公园的大门口，那是要我们都去瞓马路啊？瞓马路，那是要我们去瞓马路。影片中的老人家仲痛斥，这些都是共产党做的事，都是共产党做的事，都是共产党做的事，帮他们宣传一下，这些都是共产党做的事，搞这么多警察来将中山公园围住。另外有一段影片显示，抗议现场已经人山人海，警察亦都开始动手，有老人家高叫打倒反动政府，还有人嗌不准打人。影片中明显可以见到有老人家在冲突中倒地，而另一段影片就有多名老人家倒地。除了中山公园之外，武汉协和医院门口亦都聚集了很多抗议民众。而就在武汉抗议的同时，网络影片显示大连的老人家亦都走上街头反对医保改革。有网民说，大连和武汉南北呼应，希望全国更多城市的老人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武汉当局今年削减了民众的医疗补贴达到七成咁多，不单止大约有200名退休人士受到影响，就连普通居民的医疗费也都受到影响。居民向当局提出质疑和诉求，限他们在2月8号前解释，否则将会在2月8号找政府交代。于是武汉在8号就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民众在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后，15号再次爆发抗议。有网民表示，年轻人的白纸运动和老年人的医保运动将会加速中共的倒台和民主自由中国的到临。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荷兰国防部13号发表声明说，两架荷兰空军的 F-35 战斗机在波兰上空拦截三架俄罗斯军机。美国防空司令部14号亦都发表声明说，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四架俄罗斯战机。这两宗事件是否有关联性，引发各界的各种联想和怀疑。
南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武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真采访的时候表示，俄罗斯战机几乎在同一时间入侵美国阿拉斯加的航空识别区，以及在加里宁格勒逼近北约的领空，似乎是对北约传达一个信号，警告西方在俄罗斯发动春季总攻击之际，不要直接介入俄乌之间的战事。他警告的意味十足，因为据说在2月24号，我个人判断那是提前或者押后都有可能。目前普京为了取得战场上的优势，迫使乌克兰和西方坐上谈判桌，确实有可能集中所有的资源再发动一个比较全面性的攻击。郑钦武亦都提到，由于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一年，可以想象普京的压力是不断升高，因为他将一场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打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面对西方不断升级的经济制裁，以及制裁可能造成俄罗斯的社会动荡，郑钦武进一步分析说，其实俄罗斯的总统大选也都就快到，虽然外传普京可以拿战争做借口，或者取消或者是延迟大选，但是这样又会增加国内的各种压力，所以说如果尽快取得一定的战果来结束战争，我想应该是目前普京最重要的。对于有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撑不下去，将会同意无条件和谈的讲法，郑钦武就认为这是外界的一种误判。他说普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示弱，虽然他在国内确实有遭遇很大的问题，当然 听韦尔希灵副部长讲的说话，咁我谂更重要嘅，佢强调嘅应该系所谓和谈嘅前提系冇先决条件，而系基于现有嘅现实会谈。咁所谓现有嘅现实，应该系对由俄罗斯嘅角度嚟睇，就系目前嘅现状。咁亦即系话，已经透过公投嘅民主进程，已经加入俄罗斯联邦嘅克里米亚同乌克兰东部四省，咁应该已经系俄罗斯嘅领土。咁对俄罗斯嚟讲，咁系唔可以倾嘅，亦都唔使倾。郑钦武仲表示，俄罗斯外交副部长韦尔希灵话，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同乌克兰进行无条件谈判嘅讲法，佢觉得更似系一种恐吓，就好似系向乌克兰传达喺俄罗斯发动毁灭性嘅春季总攻击之前，再俾乌克兰一个机会，希望乌克兰应该喺唔设条件嘅前提底下，同俄罗斯进行谈判。
神韵纽约艺术团12号晚在奥地利萨尔兹堡大智日剧院的第三场演出依旧爆满，一票难求。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当中，演出圆满落幕。天主教神父阿罗米尔·库奇雷克表示，神韵让他深受启迪，感受到创世主的召唤。
库奇克雷向新唐人默演出令他陶醉和惊喜，超出他的预期。而他本人亦都唔知系因为艺术或者文化嘅原因而嚟，令他非常感兴趣嘅系演出精神层面嘅背景，为传统而抗争，为传统同古老嘅文化而努力，并且要对抗共产主义。库奇克雷解释话，因为他喺共产统治下嘅捷克斯洛伐克生活咗16年，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支持每一个同他抗争嘅人。另外，库奇克雷表示，神韵的歌词内涵意义重大，演出对于西方社会的颓废亦都是一种提醒，令他们反思自己的历史传统，回归健康的价值观，回归他们自己的宗教，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演出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除此之外，演出提到撒旦，提到创世主的召唤，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演出非常鼓舞人心。库奇雷克仲表示，神韵对现今的西方社会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包含很多关于道德的自然法则，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特别是在当下道德被践踏，尤其在西方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家庭，重新强调这些价值观很重要。库奇雷克强调，总体来讲，拒绝现代主义，重新审视传统，对当今社会尤为重要。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有网民说，中国爆发白纸革命之后，再爆发白发革命，不同年龄层的人表达了同样的声音。亦都有人说，老少不安，鸡犬不宁，咁係衰败嘅迹象。观众朋友，你又点睇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